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我不知道呢，你觉得爱是什么？可能你会很容易的就背给我听，《哥林多前书》13章，然后呢，你就背开始第一句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忍耐是不容易啊。我想到呢，我收过一封让我很受感动的信，那是一位老师写来的。你猜他写来干嘛？他写来让我为他班上面的孩子代祷。我记得那封信里边，他跟我分享到他刚毕业，他出来教书，他的一些难处，他的一些期盼啊。然后呢，他盼望可以把神的爱呢跟孩子们分享，然后他就把全班孩子的名字逐一的给写出来。我说到那些，我看见那封信，然后看见那些孩子的时候，我真的照着他所想的逐一的按着那个名字为他的学生们祷告。那么心里边他就说，其实我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但是呢，我很想告诉他，就是这么做是有用的，因为你的爱会感动孩子们，因为你是带着爱去服侍这些孩子的时候，当他们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爱的时候，他们会有改变的。那求主呢，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呢，能够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忍耐，以至于呢，我们把神的福音啊带出去。好，今天呢，仍然有杨天成老师为我们讲解《列王记》的第18讲。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列王记上下。我们翻开这两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人的失信和神的信实成了很强烈的对比。南北两国纵使不少君王是由神所高立的，但他们对神要么是半信半疑，要么是有始无终。就算是一开始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然而却始终不肯彻底的废除国中的秋坛，这就使得国家的风气越加的败坏。另外一方面，神却是忠心于他以大卫家所立的约，即使多么困难的处境，他也会拯救大卫的苗裔脱离险恶。他充满怜悯，凡是恶王肯自毁离开罪恶，他总会给他们机会，并延迟实行审判。可他也是公义的，必追讨恶人的罪，实行公义的审判。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神的审判。北国以色列君王不断地藐视神的提醒和忍耐，不珍惜悔改的机会，在罪恶满盈之下，神的处分终于的临到，他们将要面临灭亡的结局。今天我们这一讲主题是北国以色列末后的日子，我们要来看北国的最后的岁月。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下15章8节一直到17章41节。列王记下15章以很快的方法描述到以色列的王， 交代以色列怎样的进入到更加的混乱。十五章八节提到，耶户的第四代耶罗伯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六个月之后，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夺了他的位。然后沙龙做王一个月，结果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到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米拿县做以色列王十年以后死了，他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两年，比加辖又被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了，也篡了位。在这之后，以拉的儿子何西雅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在前后32年半多的日子里，以色列四度的改换了王朝，在政治上处在极不稳定的情形之下。以色列最后的六个王，从撒加利亚起一直到何西雅止，当中除了只做王一个月的沙龙没有记录以外，每一个王的评价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的属灵情形变得越来越混乱和黑暗，因为越来越不敬畏神，人也变得更加的残酷。就像米拿县在夺得政权的时候，竟然在提腓萨和周围的地方行恶。15章16节记载，击杀城中一切的人，抛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在撒加利亚以后，没有一个以色列王是在神的安排中出现的。这一段的光景好像回到了士师记的日子那样，个人任意而行，不全心归向神的结果必然是大大的混乱。以色列的国家命运已经接近到了尾声，以色列对内是残忍的自相残杀，对外却是软弱像水一样。米拿县做王的时候，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米拿县不去求耶和华的帮助，却送上1000他连德的银子给普勒，请他帮助自己坚定自己的国位。以色列已经再没有神的管理了，神已经放弃了他们，不再像10年以前那样还在顾念他们的艰苦。更糟糕的是，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还与亚兰人联手攻打犹大，围困耶路撒冷，掳掠了犹大的百姓。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告以色列的败亡已经临到眼前了。早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神就借着摩西向他们宣告了神的定规。在生命记28章15节到37节里面有很多的阐述。第十五节里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25节说，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36节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37节说，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神多次的容忍以色列，可是以色列不回转，继续 背叛神，神的时间到了，就照着他所预先宣告的坐在以色列身上。15:29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来夺得了以云、亚伯伯玛加、亚挪、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佛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掠到亚述去了。亚述所占的地方很广，遍及约旦河东西两岸。神没有让全以色列都被占领，也不让以色列的全民在这一次被掠。神只是盼望他们在这极大的痛苦当中能够醒悟过来。他们如果悔悟，神就会给他们机会得复兴。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这一次的被掳带来了以后以色列全体的被掳和分散。当以色列天天走下坡的时候，神纪念犹大。虽然犹大在完全跟随主的事上仍然是停滞不前，但因约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不像他父亲那样越过神的界限，不像他祖父那样在晚年转向外邦偶像，所以神就使用他给犹大带来一次复兴，国势也恢复强盛。神这样纪念犹大，跟以色列被掳的事形成对比。我们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神要借着犹大的蒙恩来激动以色列，使以色列归回正路。只是以色列灵里的黑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浪费了神对他们的一番心意。
列王记下5:15上，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我们下面来到16，列王记的作者插入了对南国犹大亚哈斯王朝的描述。亚哈斯可算是犹大最邪恶的王，从来没有一个犹大的王像他那样公然的擅自改变神对圣殿的安排，封闭神的圣殿。他这样做就埋下了犹大被掳的种子，他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在历代之下28:2说，在犹大铸造巴利的像。在这之前，巴利在以色列已经结束了，可是犹大却使巴利再一次抬起头来。这正像先知弥迦书1:9所说的，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犹大过去不全心全意遵行神的吩咐，也不以不义的以色列分别出来，就渐渐地被腐蚀到这样迷失的光景。亚哈斯不只是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更可怕的还是在后面。我们看16:3-4，这里说，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这时的犹大已经变成了一个拜偶像的国家，君王带头去做神看为可憎的事，也影响到全国都在离弃耶和华。 过去犹大之所以能够站住，是因为百姓不跟着君王去拜偶像，但如今连百姓都在走下坡路，祭司也不守住应有的地位，失去了他们的职分所该有的见证，任凭拜偶像的事在全国各地出现。亚哈斯惹动神的怒气，招致了神的击打。16:5，这里说，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虽然没有把城攻破，却掳掠了犹大许多的地方。虽然之前神用着先知以赛亚劝谕亚哈斯，但他却不听，又伪装自己属灵，说不试探神。后来神再次的引动了以东人和非利士人攻打犹大，他还是宁愿求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也不求问神。结果亚述解救了他，但将犹大圣殿和国库的金银都掏空了。犹大还要在以后受尽亚述的欺凌，亚述打败了亚兰人，亚哈斯就上大马色迎接亚述王。16:10-11里说，他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建造一座坛。亚哈斯不但自己在这坛上烧香，也要国民跟着这样做，还振振有词地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来帮助我。其实亚兰这时已经被亚述消灭了，亚哈斯真是执迷不悟。亚哈斯本来是出自一个良好的家庭，他父亲约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他却是一个败坏的王。可见一个敬虔的家庭未必能自然地产生敬虔的儿女，除非父母以神的话来教导孩子，又花时间去培育他们，并且以身作则。约坛就是没有将秋坛废去，所以不能给儿子亚哈斯好的榜样。因此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责任是何等的重要。在列王记下17，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的灭亡。以色列被掳到亚述地分两次进行，前后相隔了10多年。头一次是发生在比加作王的年间，范围比较小，这是神给以色列一次十分严重的警告信号，叫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容忍已经接近极限，只是以色列还是一意的孤行，至终造成他们全体被掠到亚述地。17:1-23记述了以色列亡国的经过。何西亚是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17:4-6记述以色列王何西亚背叛亚述以后，便向埃及人求救，所以导致了亚述王围攻撒玛利亚，直至灭了以色列。但亡国的真正原因却是要归属到以色列历年来对耶和华的背叛。以色列人进入文化优秀的迦南地之后，不理会神的警戒，效法那地拜偶像的风俗，在山上树荫下建坛献祭 行淫，又立石柱和木偶去敬拜迦南地的神。自以色列从所罗门国度下分裂出来以后，他们的王耶罗伯安就造了两个牛犊代替耶路撒冷的祭坛，叫以色列人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亚哈王更进一步将巴利亚舍拉的敬拜公然带入到以色列的朝廷，献儿女、占卜、行法术，这都是当时异教的风俗。神的子民不珍惜自己的身份，不保守自己分别为圣，越来越受世俗的污染。神虽然已经在他们未到迦南地时已经借着摩西警告他们，又给他们机会悔改，差遣先知向阿摩斯、何西雅去提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并厌弃神的律例诫命，这真是自食其果了。17章24节一直到41节叙述了以色列被掳以后的光景。亚述人为了防止以色列人背叛，实行将以色列人迁移到亚述和马代人的地方，又将巴比伦和亚述迁至到以色列去，目的是要在破坏各民族的团结和意识，从而削减其政治和军事的实力。以色列人本来是神所拣选的，要在那个时代的异教当中来见证他是唯一的真神，但他们却离弃神，神就放弃他们，任由敌人来践踏。圣经没有再提到这些以色列人日后的遭遇，但却提供了关于被迁移到以色列地的外邦人的资料。这些外邦人定居在以色列地，与剩下的以色列人通婚，但却没有随从以色列的神，反而将自己本族的偶像带入到以色列。耶和华绝不能容忍这些藐视，所以用狮子刑罚他们。结果他们还是没有敬拜耶和华，只是惧怕他。惧怕和敬畏是有很大的分别。惧怕是因为刑罚所致，他们以为耶和华发怒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他的规矩，所以只看重外表仪式上的遵从，但同时仍然继续侍奉自己的神像。他们的宗教背景是多神的观念，他们认为耶和华只是那地的神，是很多神当中的一位，但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又是祭邪的神。十诫中头一条就清楚地要求人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用偶像来代替他。他要人以内心诚实去尊敬服从他，但有祭司献祭也不能讨他的喜悦。弟兄姐妹，当你听到北国的灭亡，会不会有一丝的感慨呢？以色列若记着他们以神所立的约，若是看重自己分别为圣属神子民的尊贵身份，若是记取神的话，也不会沦到灭亡的地步。只是历史是不断的重复，人很少从这个当中来吸取教训。今天我们又可以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培育下一代领袖。属灵领袖的角色呢，不光是牧者、仆人、 管家、带领者、监督，他更是训练者。训练接班人呢，是一个属灵领袖的基本任务之一。透过一起工作，一个生命导师会建立另外一个生命的。主耶稣他是这样建立门徒的，保罗也是这样建立提摩太和希拉的。新约里边有19次提到保罗跟他们啊，跟这个希拉跟提摩太的牢固的工作关系。而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呢，也常常提到呢他和他栽培的年轻同工的名字。我们自己成功，还得必须让别人去成功。我们必须得把呢神交付给我们的意向给传递，去栽培另外一些人去接班，继续神的工作，继续去建立神的国，这才是属灵领袖。但是属灵领袖要培育下一代，可是怎么挑选提摩太呢？主耶稣在设立门徒的时候呢，曾经祷告了好长的一段日子。主耶稣在设立门徒的时候呢，曾经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而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呢，可以得着一些提示，哪些人适合被栽培。首先呢，就是忠心。忠心的人是以神的目标为自己人生目标的人，他肯付代价去讨主喜悦，他有委身的心智，不会说三分钟热度。第二是合用，他不一定要很有才干，但是他必须得合用。这是指到呢品格上和本质上。我们之前常常强调属灵领袖本身他是个怎样的人，他的属灵生命如何，是比他有多能干是更重要的。因为一个能干的人呢，不一定合乎主的心意，不一定会忠心，但是一个蒙主呼召合主心意的人呢，他自然的会努力的追求长进，他会在技巧上呢也会追求进步，神呢也会装备他。因为神的恩高比人的工作重要，动机也比工作重要。还有一样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顺服。顺服呢也比工作重要。合用的工人必须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们要绝对顺服神，才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第三，就是要受教。一个人不受教，很难成为好领袖的，因为太自我、太放任，就容易变成独行独断、自以为是了。一个受教的人应该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谦卑自知不足，自知一切是来自神，才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一个人受教，就会敏锐于神话语的教导，愿意照神吩咐去做事，他也会敏锐于圣灵的提醒。比方说彼得呢，他本来有自己固执的己见，但是呢他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神要洁净那些他看为不洁净的食物，他就愿意受教吃了，他也明白了救恩要临到外邦人。好，那这就是忠心、合用、受教挑选提摩太的一个标准。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